大家好，欢迎各位到了现场来庄严道场啊。上次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21句正己化人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继续啊。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啊，现在的青少年哦，所谓新兴人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听什么？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我们的心里就有数了。世尊在经典上讲啊，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于是我们就见到了这个情形了。你看他们这个电视里面啊播报的节目啊是暴力的，要不然就是色情的，很恐怖，很不健康。这些年轻人啊，或者现在的这个人类，现在的新兴人类啊，天天看这些东西，听这些摇滚音乐。说实在，这摇滚音乐对我们来讲是噪音的啊，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呢、啊，养成了一种坏习惯，他们的脑筋会受到损伤，不仅啊天天受到这种电波的干扰啊，而且这个节目里面的内容啊刺激他们的大脑，到了以后这一生当中啊，他们容易变成紧张，情绪不稳定，很容易胡思乱想。于是他做的是错的事情啊，就一定越来越多了。说实在的，这些节目啊真的害死人了，跟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个电视广播的节目啊电影啊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啊。欲往过去啊，这些娱乐节目啊欲存厚，他教人为善啊，所谓忠孝节义。但是现在的这个节目啊不是教人为善哦，他是在诱惑人家起烦恼，诱惑人家起邪思啊，诱惑人家去作恶，你说这怎么得了呢？所以说这个世纪的，我们现在是2001年嘛，21世纪了，这个世纪的众生很难度啊，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使他们回头呢？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而且非常的急迫。因此啊，正己化人就比什么都重要了。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正啊，我们要想他们正，这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今天是十分的不正，我们要用超过十分的纯正哦，才能够感化他们。所以我们自己不正，就绝对不能够教人。自己要不能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啊站稳脚跟啊，我们就会一定被卷入，我们会被拖下海。所以说，说实在的，被拖下海的人太多太多了。这个大风大浪啊，一定要有真实的定慧啊，才能够稳得住。那么要从哪里修起才行呢？还是一句老话啊，从念头上转起啊，不能够再为自己了，没有自己啊。《金刚经》上说得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真正能够做到无四相啊，离四相，我们人啊才能够正啊。所谓心正啊，身正啊，行正啊，如果四相不能够脱离的话，那就太难太难喽。那么如何才能够离四相呢？要念头转过来才行，转过来念头为众生啊，我来到这个世间啊是为服务一切众生而来的，我活着是为一切众生而活，我死了也是为一切众生而死，绝对不是为自己来的。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转业力成愿力了。佛家讲啊，成愿再来嘛，这个念头一转就成愿再来了。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服务的项目是什么呢？大家要记住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这个服务项目最重要，其他的服务项目啊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其他的服务项目世间人啊有很多很多人在做啊，已经有人做了，我们就不必再做了啊。我们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哦。啊，别人呢、啊、不管是什么人呢 啊做社会慈善事业啊，帮助众生解决困难，我们都应该赞叹，都应该欢喜啊，都随喜功德，成人之美嘛啊，不能够成人之恶。所以只要我们的念头一转，我们的解行的功夫啊就会得力。 如果我们念头转不过来，哦，不要说在行名上的功夫得力啊，实在讲啊，解名上都很不容易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佛心跟凡夫心呢，是不一样的。以凡夫的心来学佛，可以说是无有无是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心理转换过来，放弃妄想分别执着。这人与人啊在一起啊，啊要冷静，要客观，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有成见，我们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那么别人有错误的地方呢，我们仔细的分析给他听啊，让他明了事实的真相啊。前一阵子啊，在澳洲啊，他们主张多元文化啊，昆士兰的这个多元文化局局长啊，就跑去看净空老法师。他问老法师一个题目，他说两国纷争啊，你看现在国际纷争啊很严重啊，弄不好就打仗啊。说两国纷争，第三者来调停啊，大家都是真诚心，为什么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呢？这个老法师有智慧啊，他就说了，这个两国纷争啊，加上第三当中人调停啊，这三个人啊心都不诚，所以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个局长啊就看着老法师啊，哎呀，这个美国人都不是很真诚的吗？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来办事的吗？老法师就说了，对了，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成了。你看看每一个人都为了都执着自己的利益，彼此互相的冲突，这样才会产生战争的咧。各位想想是不是呢？所以什么叫做真诚？就是完全啊替别人着想，这是诚，人家听了会接受。哎，诚能动人吗？我劝你怎么做怎么做，目的是不违背我自己的利益。如果用这种心态去调停的话，错了，不能够解决问题，别人不会接受的，难怪事事纷扰啊，因为大家都不诚嘛。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日本人啊把这个教科书啊，把他的二次大战之间的这个暴行啊、侵略的这个事实啊都修改掉。不要说二十几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篡改了。那时候有一个国会议员呢、啊、来台湾呢、啊、访问这个净空老法师。那么日本政府那时候把小学里面的教材、中学的教材啊，对于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这一个部分呢、啊，完全的删除掉，不承认他们的侵略。对儿童隐瞒事实的真相，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得意啊。刚好那个人是啊国会议员，就问老法师，老法师就用完全站在他们本身的利益替他们分析啊，不是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老法师说啊，你们这样的日本这样的做法啊，你要知道你们日本的下一代是很聪明的哦。啊，他听得很高兴啊，你们能够把这个事实隐瞒呢，甚至你们的国家里头的历史你们都可以改写，可是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图书馆都有资料哦。将来你们那个小孩子到国外去留学，看到这些资料，哎呀，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祖宗都欺骗我们呢。请问你们那时候的面子往哪里摆？你们的底下一代还会瞧得起你们吗？我们的祖宗是骗人的，骗人起家的。哦，他那个这国务院听了脸色惨白啊，啊，所以说我们这种说法是就日本他本身的利益着想。你要不要尊重？你要不要你的后人尊重你们？啊，在历史上有地位啊，受你们后人的尊敬，受后人尊敬是不可以欺骗后人的。啊，中国人啊，古人讲得好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呐。你们有过失却不知道要改，还想尽办法来去掩饰欺瞒，还要骗底下的一代，你能骗得了吗？除非你把全世界的这个历史全部改写，你才骗得了你下一代。只要有一个地方保持着这些文件，将来你们的子孙看到了都会瞧不起你们。所以我们不说我们受到侵害啊，我们讲的都是老实话，句句事实都是老实话啊，对你们自己本身大不利，对我们无所谓啊，这叫做真心话，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老法师很感慨地说啊，如果他能在受邀到日本电视台上面去啊，为他们说明半小时啊，我看日本人啊会觉悟的，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啊，我们的念头要转过来，决定不要为自己，为别人若是掺杂了一点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在里面的话，那我们已经不纯了，就像是皮肤里面掺杂了毒药啊，哦，这样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纯是善意，纯是爱心，纯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行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感动天地鬼神啊，也可以感动不同的族群，甚至没有受过教化的啊，这些人都能够感动。你看《三国演义》上面不是孔明吗？七擒猛获吗？七擒七纵哎，猛获都感动了，投降了，真诚的臣服到西蜀之下，永远不再造反了。他们也受过教育嘛，蛮人嘛，对不对？就真诚能够动人，甚至还能够感动毒蛇猛兽的。你看看很多我们佛门里面很多公案嘛，对不对？老虎都被受了感召啦，都皈依了高僧啦，甚至深功说法，怎么样？万死都能够点头呢啊！所以这个例子很多很多。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呢？因为我们的修养不够，念头还没有真正的转过来，还不是真正的纯正，所以没有力量感化别人。这是我们应该要啊努力检讨的。那么社会上啊，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啊感应篇的第22句，金箍续寡，敬老怀幼啊，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教我们行人敬重，推己及人的。那么现在的讲呢，就是社会福利事业啊。哦，这个孤和寡都是人生的大不幸啊！哦，这个男子死的太太啊，称为孤啊；女人死的丈夫啊，叫做寡啊、哦。失去的伴侣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老人啊，哦，这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一定会遭遇到的。只有少数的人啊，一生的生活啊，都是幸福美满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过去生中啊，修得好。才会有这种果报。那么鳏寡孤独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各个的地区啊、国家啊，都奖励宗教界的人士啊，以慈悲爱心啊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几乎每个宗教啊，他们都办养老院，都办孤儿院啊，收容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那么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他们呢？要照顾啊、哦！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孤儿院呢？要要，为什么没去办呢？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我们的条件还不够。但是要知道哦，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呢？这一点我们要懂啊。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嘛，所以我们平时送些钱，送些食物啊，日常生活的用品给他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理所当然嘛，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嘛、哦、不能说我们、哦、帮助其他宗教啊，不是这样讲的哦，这分别心太强了。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嘛，所谓自他不二嘛、哦、佛法里面甚至说还讲到生佛不二呢，众生跟诸佛是不二的、哦、我们今天坏就坏在我们的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是我们堕落在六道里面，沉沦在三途里面，生生世世啊，也曾经啊、遇到过佛法，也曾经种过一点善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分别执着太重了嘛，心量太小了嘛，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什么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啊、自己的宗教。哎呀，这个坏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的呀。佛教给我们是用真心的，用诚意啊、哦，诚是什么呢？啊、哦，我们前清啊，曾国藩先生讲得好啊，啊、哦，他写在读书斋的笔记里面，他说诚的定义就是一念不生之谓诚，啊、由此可知啊，这个起心动念就不诚了，要一念不生那才是真诚哦，哦，真诚起的作用啊，在儒家讲叫做正心，那佛法里面讲是身心大悲心。哦、身心大悲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忠、哦、忠孝的忠，那是真诚的落实，真诚的启用啊。那么忠又是什么呢？忠是没有一丝毫偏斜，有一念的自私，那么我们的心就偏掉了，我们的心就邪了。所以念念要为众生想啊，为一切众生想啊， 没有一丝毫的为自己啊，哎，这个心就叫做忠啊。那么尽忠报国那是什么心呢？所谓念念为国家，念念为人民想，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这就叫做尽忠报国。所以起心动念啊，把自己的利益啊摆在第一位，那就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怎么能够脱离轮回呢？所以我们要学佛啊，要学佛菩萨啊，从哪里学起呢？自己要明了，自己要清楚哦。所以金箍续寡，敬老怀幼这个八个字的意思非常好，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啊还有很多可怜人呢，他们迫切的需要我们来照顾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人啊，我们应该对他们要倍加的恭敬礼敬赞叹啊，将他们当作佛菩萨来看待，因为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啊真正的落实了呢，真正在做的。我们应当随缘随分啊，尽心尽力的来协助他们，来帮助他们，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呢？啊，这样子啊，社会才能够得到安稳吗？这个世界才有和平吗？啊，金箍续寡，敬老怀幼啊，在佛法里面是讲的是无畏布施啊，就如果我们做这方的工作的话，无畏布施的话，我们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了啊。顺便提一下，那么金箍续寡，敬老怀幼啊，这是讲的行人，也就是说仁慈仁爱要如何的落实。这汇编里面引用了古人的施政啊，他说道，文王之政不过曰哀此穷独啊，这四个字啊，哀此穷独啊，就是将周文王啊治国的理念目的完全都说出来了啊，怜悯这些孤寡老幼啊，使他们都能够免除一些忧患苦难，颐养天年啊，这就是仁政。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能够行仁政啊，这就是圣王啊，古代讲圣王啊，英主啊，啊，由此类推啊，那么地方的官员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哦，来推行仁政啊。在我们佛法里面，世尊教导啊，从政的人士啊，治理国家、领导群众啊，应该从哪做哪些事情呢？佛也是把怜悯救济啊这些鳏寡孤独、老弱残障啊这些人啊。没有人照顾的，我们要特别的加以怜爱，特别去照顾他们。我们现在称为社会福利事业，老人福利事业吗？那么汇编里面又说到，夫子之志啊，亦不过曰老安少怀。夫子是孔夫子啊，是我们的东方大教育家，他教的是什么呢？他也是教人这桩事情哎，老安少怀呢啊。由此可知啊，四处世间的大圣大贤都是教导我们这桩事，尤其是佛法里面的啊，讲到因果，我们若是不尊敬老人、不爱护老人、不照顾老人的话，试问我们自己会不会老呢？我们自己老了，也希望有年轻人来照顾吗？啊，受到一般人的尊重吗？而且佛经常常啊，佛在经论上常常的教导我们要深信因果。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长哎，我们要能够深深的体会啊。所以啊，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啊，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啊，照顾别人啊就是照顾自己啊。做人家儿女的怎么能连自己的父母老了都不肯照顾呢，还送到养老院去呢？哎，说实在的啊，蛮可怜的，没有智慧，将来你的儿女也是这样对你的。所以对于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啊，我们要特别的关怀。关怀就是布施，是爱心的布施，是慈悲心的布施啊，布施爱心，布施慈悲心，布施真诚心，布施清净心啊，这一类的布施很少人说，一般人只知道哦，他们有衣服穿，我们买几件衣服送给他们穿，他没东西吃了，我们送一点粮食给他们吃，并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呢啊，因此这种功德啊做的就不够圆满了。不但是不圆满，是在讲并没有功德啊，他们做的是属于福德，而且这个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哦，这个圆满的福德里面 是有真诚的爱心的。所以真正的布施照顾啊，慈悲救济很重要。那么这些孤寡老幼的人啊，是人间的不幸啊，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种不幸呢？我们学佛的人啊，哎，很清楚，只要我们对经典有所深入的话，都了解这个因缘果报。我们要知道，人到了这个世间来啊，是两种的这个业力啊在支配的，一种是属于引业啊，是引导我们到这个人道来投胎，这是我们过去生中守过五戒啊，持得不错，我们凭着这个功德力啊得到人生，虽然是得到了人生，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啊，果报都不相同啊，有的贫贫啊，有的富啊，有的是贵，有的贱啊，都不一样啊，有的健康啊，有的不健康啊。所以每一个人啊，虽然得到了人生，一生的果报不相同，这个果报则是属于不同啊，是属于满业的不同。满是圆满的满啊，满业就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啊。所以啊，我们这一生的容貌、身体健康状况、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种种的这个条件都不一样，是属于满业啊。那么这些鳏寡孤独的人，他们的引业跟我们一样，所以都投胎都得到人生，但是满业不一样哦，所以他们贫穷没有财富啊，这是他们什么原因呢？就是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的缘故，过去生中悭吝啊，悭贪吝啬，所以受到贫穷的果报。他们没有智慧啊，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这是他们前生没有修法布施的缘故。他们身体不好，不健康，多病，是他们过去生中没有修无畏布施的缘故。所以我们从果报要看到因在哪里，从他们现在的造作，他们的思想言行啊，造作啊，现在就是造因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来世的果报在哪里了。这个道理说深很深哦，说浅呢、啊、也很浅啊，浅的道理与事实我们有能力来觉察到，那么深的一层更深的那些道理事实呢，我们初学的人体会不到啊。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六道十法界乃至于佛法讲的一真法界啊，都是离不开因果的。所以佛家常常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哦，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所以我们要想自己的生活很健康很美满，那就得修因啦啊。所以我们帮助别人应该以什么为主呢？要帮助他开智慧，要以这个为主，这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呀！好，我们很流行慈济呀，这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真正的帮助他离苦得乐啊，让他永远脱离轮回啊，不要再搞这些生死麻烦了，这是真正的救济他啊！不是缺一了衣服啊送衣服给他穿，缺了食物啊送食物给他吃，这只能救他一时哎，救不了他永久哎。我们帮助他这一生，那他来生怎么办呢？所以佛菩萨帮助这一切苦难的众生啊，跟我们的想象啊还完全不一样。佛教的教学是教人明了因缘果报啊，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因缘造成的，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修正来改善，这才是真正的救济。如果是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理论和事实的话，那么要断恶修善呢、啊，就很难做到了。不要说我们劝别人了、啊，人家不容易做，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天天的认真在做断恶修善的功夫，没有在做啊。所以恶习气还是天天的在增长啊，修了半天呐、啊，越修越回头啊，并没有减轻啊烦恼。那是什么原因呢？哎，就是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的明了，所以啊。说学佛啊，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因此《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啊，《了凡四训》这本书啊，是教人从因果下手，是从深信因果上扎根的，然后就晓得自己的毛病习气要改正啦，要断除啦，若是仍然还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咯。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这些毛病习气啊，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那么我们的前途就是一片的光明了。所以了凡四训的落实就是感应篇了，我们今天讲的了凡四里面讲到云谷禅师送给了凡四训的功过格，就是依照感应篇而定定的。所以感应篇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因缘果报的落实。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袁了凡他在做宝坻县的县长的时候，他推行的是仁政，就是此地讲的金孤续寡敬老怀幼。了凡先生他的生活特别的节俭，用他的俸禄节省下来帮助这些孤寡贫穷收养这些儿童天资聪明的就请老师来教他读书，那么禀赋迟钝的就帮他学一些技能，使他长大的时候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可以独立，这才是真正的救济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他们所做的布施纯粹的是法布施。普贤行愿品大家也可能都念过，金刚经也念得很熟。那么佛曾经讲到这个较量布施的功德这个财布施是说纵然我们把这个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做布施，这属于财布施还都不如佛经中的四谛记的布施的功德大，不如这个四谛记的功德大。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大千世界七宝这么多的这个七宝拿来布施的话，那也不过是也能够只不过是养人的生命而已这个跟慧命不相干的人有两条命嘛，一条是生命，一条是慧命嘛，智慧的生命这个养生命也只能使人的一生得到丰衣足食而已嘛，物质上的享受而已嘛，不能够了生死也不能够出三界轮回所以佛经的四谛记我们要是真正的明了了，真正的通达了，的的确确可以转境界，确确实实可以帮助我们超凡入圣，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这是大布施所以财布施的功德比不上法布施道理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了这个世间的苦人实在太多了贫苦的人太多了。古时候人家也有两句话说岁时春日少世间苦人多这个岁时春日少是说在一年当中好风光的日子不多嘛，好景不常在嘛，世间苦人多我们要想想看这个世间的苦人真多他们受苦跟我们自己受苦是没两样的我们看到他们受苦就要想到我们也会有像他们这种日子我们过去有，曾经有过，但是忘掉了。我们将来还会有，如果没有脱离轮回。所以我们在过这种日子的时候总是希求别人帮助嘛，希求别人的怜悯嘛。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孤寡老幼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生出怜悯心，不能够帮助他们那么到我们受苦受难的时候，也就没人理我们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在遇到世间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恩怨，一律平等，尽心尽力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才对我们台湾这方面失去了一个很重的因缘，大陆那时候不是很大的水灾吗？死了很多人吗？那时候我们没有施出我们的善意去帮助他们，那是好像十年前的事了。这一点我们做的说实在的蛮遗憾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对两岸和平有很大的贡献呢。但是没有做因缘丧失掉了，值得我们从政人士要懂这个道理，要深谋远虑，要真正为我们国家赔福报，很重要接着我们下来讲到感应篇的第23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两句话就是说的人民爱物平等的慈悲这昆虫这昆是什么意思呢？是多的意思嘛，也就是说一切大大小小的这个这个爬虫类叫昆虫。这个这些话是说这个小动物我们都不愿意去伤害了，更何况是大的动物嘛。 这是真正养我们的慈悲心。那么在三种的布施里面呢，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啊。无畏布施的果报是见长寿康宁，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呐，啊，五福里面长寿康宁就有两种的果报了。所以我们见到果就要知道怎么样修因，真正肯修因的人啊，往后一定有好的果报哦，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吗？那么《感应篇》这部书啊，都是劝人修因啊，修善因，断恶缘。我们无量劫来啊的起心动念呢，一切造作啊，实在是讲啊，哈哈，都是善的少恶的多嘞。在佛经里面讲啊，我们烦恼的投诉啊，就像白法明门归纳起来讲啊，烦恼有26大类耶，善法只有11类而已啊。所以我们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啊要多的很多，要严重的很多耶。那么对于小动物，尤其像蚂蚁蚊虫这些小动物，现在人看起来啊，啊，无意中就把他们杀害了，不以为然啊，这是害虫啊，破坏家庭卫生的啊，就把他杀害了，有没有理由呢？啊，就是这些理由，并没有很强大的理由。那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我们无始劫来的恶习气造成的。所以说四处世间的圣人叫我们要培养慈悲心，那么慈悲心要从哪里培养起来呢？要从爱惜小动物的生命培养起。学佛的人知道啊，啊，蚂蚁啊、蟑螂啊，也是一条命耶。他受的这个蚂蚁生、蟑螂生，这是他过去造的不善业，所以他才受这么小的身体啊。那么我们过去之中，不知道多少是跟他们一样耶。所以再小的身相啊，再小的动物啊，它还是一个神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杀害他们呢？不但是不能够杀害，让他们起烦恼，我们都有过失的耶。所以连这些小动物都有事，都有事啊、哦！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用恶心对人呢？人是万物之灵吗？我们连小动物都不能轻视他们呢，都要爱护他们呢。我们怎么能不爱护人、不尊重人呢？啊、哦！所以一般而言呢、啊，那动物啊越小啊，越是愚蠢啊、愚痴；那么大一点的动物呢，灵性高一点，也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啊，这是一般的讲法。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仔细的去思维，这种的说法很难成立的，因为我们观察蚂蚁，他们也很聪明哦，他们的社会组织很严密哦，他们有蚁王嘛，会分工啊，他们懂得分工啊，我们人还不懂得分工合作，有时候啊，不合群、不合作、不团结啊，他们很团结的，可见的他们并不很愚痴啊。那飞虫里面像蜜蜂，他们也有组织啊，哦，他们也有个社会啊，哎，蜂王啊，怎么能说它完全是愚痴的呢？哦，这些事实的真相，我们仔细去观察。你看动物学家，哦，他们的观察就比一般人要细腻哦。他们研究他们的生活动态哦，从他们的生活动态里面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境。所以决定不要以为啊，哎，杀他们啊，大概没什么关系吧。他们很愚痴，他们不懂得报复。我们有这个念头，那我们就想错了。